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说，如果中国试图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新人造岛起飞喷气式战斗机，将带来不稳定；无国界医生在叙利亚的医院被空袭炸毁；韩国总统朴槿惠对朝鲜核威胁采取强硬立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在华盛顿等地已经引发了一场司法和政治地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播报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月15号下午3点半在安纳伯格庄园迎接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十国领导人以及东盟秘书长。他在随后的致辞中谈到了美国对这次峰会的期待。奥巴马总统在欢迎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呢，把这次的峰会形容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聚会，说这反映了他个人以及美国这个国家致力于跟东盟十个成员国以及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东盟作为一个共同体之间强有力和持续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执政之初就采取向亚太再平衡的策略，因为他一直坚持认为，即使美国在全球面对紧迫的威胁，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必须要抓住新的机会。没有什么地区在21世纪可以比亚太地区提供更多的机会。奥巴马说，因为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遵守同样规则的区域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对美国还有亚太的平衡来讲以及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位美国海军将领说，如果中国试图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新人造岛起飞喷气式战斗机，将会带来不稳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星期一在新加坡对记者说，我们从人造岛礁起飞军用飞机的任何尝试都不会阻止美国飞机飞越那个地区。他说，我们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这包括飞越那一处空域。奥库安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可能开始从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飞行战斗机型的飞机。中国在那里创建了人工岛屿，还有一条长3000米的跑道。当被问到可能的中国战斗机巡逻带来的影响时候，奥库安说，这是一个带来不稳定的未知数。他敦促中国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意图更公开，说这将减轻一些国家表达的焦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拟议中的一项停火协议将难以实施，并且指责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听命于外国势力。阿萨德星期一在大马士革说，土耳其和沙特长期以来一直派军队进入叙利亚，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服从者。他说，持续5年的叙利亚战争从最初几个月开始就是一场国际冲突。土耳其跟沙特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并且表示愿意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但是迄今还没有在叙利亚驻军。与此同时，土耳其自上个星期六以来一直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战斗人员发动越界空袭，并且警告说，如果库尔德武装不撤出边境附近的阵地，土耳其将会采取严厉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影响力的一些国家就叙利亚的停止敌对行动计划达成了协议，可是没有达成停火协议。而且呢，叙利亚反对派他们期待俄罗斯停止空袭反对派占据的阿勒颇。那么国际支援小组呢，则计划要向叙利亚 提供更多的人道援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经过一连串的双边会谈之后，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全体会议开会，提出一项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并力图在一个星期之后予以实施。
That's ambitious.
这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各方都决心尽快行动，力争实现计划。
克里与俄罗斯外长和联合国特使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停火的一些法律规定不适用于停止敌对行动。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还表示，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恐怖主义组织。俄罗斯则说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被围困了阿洛坡附近。
阿洛坡西郊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军等恐怖主义组织控制。
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扩大对叙利亚的支援行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轰炸使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往土耳其边境避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想有关国家需要继续商谈或扩大商谈在叙利亚境内国内开辟安全区的问题。土耳其有200多万难民。
一些世界大国对在叙利亚开辟安全区的设想反应冷淡，但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成立特别小组，使之确保急需援助的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无国界医生组织说，该组织在叙利亚西北部援助的一所医院在空袭中被炸毁，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该国际救援组织表示，4枚火箭击中了伊德利卜省麦阿努曼的医院，有8名医院工作人员目前下落不明。无国界医生的负责人勒巴登格说，这看上去是对医院发动的一次蓄意攻击，他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袭击。他还说，这所医院被毁坏，使得处于冲突地区有大约4万人得不到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说，被炸的这家医院有30个病床、54名工作人员、2个手术室、1个门诊部和1个急救间。该组织没有说他认为袭击的肇事方是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海军陆战队中将斯图尔特日前对美国国会说，由伊拉克主导的从伊斯兰国手中来收复摩苏尔的行动计划今年不太可能展开。他的这番话比美国跟伊拉克官员最近的预测显得还要悲观。而伊斯兰国在2014年6月攻占摩苏尔，过去1年半来，摩苏尔居民一直都是生活在伊斯兰国的统治之下。美国之音记者扎纳奥马尔采访了几家逃离摩苏尔的家庭，他们谈到了自己的遭遇。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
这是自觉庆幸的一群人，他们属于离开摩苏尔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避难的74户人家。逃难旅途不到500公里，却用了26天。沿途非常危险，如果我们被伊斯兰国发现了会被屠杀的。我们吃了很多苦才赶到这里，我们是挨着雨浇，顶着寒风，带着孩子赶路。这座难民营位于马布鲁卡村，由联合国修建，虽然缺乏基本服务，但逃离家园的人毫无回忆。城里一点都不安全，空袭、杀人、爆炸物到处都是，太吓人了，弄不好就没命，做什么事都害怕，整个生活就是恐怖。这些难民相信，那些留在摩苏尔的人如果有可能也会逃出来，而那些脱身的人都被迫向蛇头付了钱。要想出城，每人必须交1300美元，要是没钱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人说那些留在摩苏尔的人都支持伊斯兰国，不是这么回事。那些想办法离开的人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财产。虽然收复摩苏尔的行动有可能被推迟，库尔德敢死军仍在摩苏尔附近进行作战训练。有关官员说，伊拉克军队也已经在当地部署了几千兵力。美国之音扎纳奥马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韩国全国团结一致，支持他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以及发射火箭所做出的强烈反应。 朴槿惠在星期二在首尔向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很多人韩国人对于朝鲜自1994年以来屡屡发出的核战争威胁变得不敏感。朝鲜在1994年第一次警告说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朴槿惠说，我们在朝鲜的威胁中生活得太久，对安全问题变得不够敏感。我认为我们忽视了朝鲜针对我们的核威胁。在朴槿惠总统发表讲话前，韩国政府上个星期突然决定关闭开城工业园区。朴槿惠重申，采取这个举措是为了制止朝鲜把来自该园区的巨额款项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些钱本来是用于给该园区的54000名朝鲜工人发工资用的。那么关于朝鲜发射的所谓卫星，美国官方认为说，这证明了朝鲜的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让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担忧。但是美国国会有一些议员就批评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毕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The capability that it represents,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两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国际社会对朝鲜卫星发射实施新制裁，韩国日本强化导弹防御体系之际，金正恩为参加这一次卫星发射的科技人员以及有关的官员举行庆功宴，并且宣称将要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举行了效忠于金正恩的誓师大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星期六举行庆功宴，表彰参加2月7日卫星发射成功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官方电视台播音员以特有的激动声音报道了这个消息。
경례하는김정은동지를모시고광명성사업발사성공에기여한과학자기술자노동자일꾼들을환영하는연회가성대히진행됐습니다。
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参加了在朝鲜某地举行的这次庆功宴。金正恩在宴会上说，朝鲜要继续关注科学探索，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在平壤供奉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举行效忠金正恩誓师大会。士兵高举的标语上写道，伟大领袖金日成、金正日，革命思想万岁，最高统帅金正恩万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世在会上说，
我们在锦绣山太阳宫再次誓言履行我们对伟大领袖金正恩的职责。
另外，明天也就是2月16日将是金正日诞辰，朝鲜全国假日光明星节，预计朝鲜为配合目前形势还会举行造势活动。 外界普遍认为朝鲜2月7日卫星发射检测和展示了朝鲜远程火箭发射能力。此前朝鲜在2016年1月6日进行了核试验，两次重大试验引发周边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联合国通过决议予以谴责。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共建的开城工业园区已经被朝鲜军队强行接管。此前朝鲜首先宣布停止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朝韩直接联系目前完全中断。美国之音 VOA 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俄高层外交官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会晤，讨论了包括领土争端以及元首互访在内的一系列事宜。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穆尔古洛夫与日本前驻俄罗斯大使原田亲人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会晤。原田亲人最近被任命为日本政府负责对俄外交的代表。原田亲人说，
今天我与穆尔古洛夫副外长举行会谈，希望取得成果，进一步推动目前所取得的进展。
双方在会晤中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两国间领土争端和元首互访，以及朝鲜最近的火箭发射等。据日本媒体报道，日俄两国正在安排普京总统和首相安倍晋三四月底在索契举行会晤。今年晚些时候，普京总统有可能访问日本。二战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自那时以来，领土争端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为此，两国迄今没有签署和平协议。这四个岛屿分别是泽桌岛、国后岛、色当岛和池武岛。这些岛屿的经济与战略价值有限，但主权问题牵动双方的民族自尊心。苏联军队1945年占领这些岛屿的时候，迫使岛上约17000名日本居民离开。如今有14000名俄罗斯人居住在这些岛屿上，大多与打鱼为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在杭州，中国官方撤换了资深牧师顾约瑟，并且以挪用资金的罪名把他逮捕。这使人们更加担心当局在加紧打压基督教。观察人士猜测，逮捕顾约瑟是因为他反对浙江省移除十字架或拆毁教堂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浙江省的基督徒即使没有几百万，也至少有几十万。浙江省的温州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过过去几个月来，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抓捕，再加上当局一直在展开运动，拆除了数以百计的十字架，甚至拆毁了一些教堂，这是人们日益担心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一月末，警方拘捕了主任牧师李冠中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顾约瑟和他的妻子被捕。顾约瑟是有10000名成员的崇一堂高级牧师，这是政府批准的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在顾约瑟被捕之前，中国政府批准的宗教机构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强行罢免了他的职务，当局说他因腐败而接受调查。香港一位牧师说，顾约瑟的被捕让中国基督教界的很多人大感意外。为了保护他在中国大陆的联系人，这位牧师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说，
我之前见过他，他看起来很诚实，很受尊敬，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在中国各地认识很多人，既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官方教会成员。
在顾约瑟被捕之际，当局正对浙江省的基督徒不断展开打压行动。自从2013年以来，政府强行移除了1500多个教堂十字架，声称这些十字架太大，违反建筑法规。很多教会领袖公开反对拆毁十字架，顾约瑟就是其中之一。为中国境内基督徒提供法律咨询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相信， 逮捕顾约瑟是为了报复他的公开抗议。他说
Well, that's the political revenge.
这是政治报复，利用这种罪名来惩罚政府批准的教会里的牧师公开反对强行拆除。
中国官员没有就最近的逮捕事件发表评论。当局去年拘捕了反对拆毁十字架的250多名律师、教会领袖和活动人士。教会领袖们说，在打压行动之前，相对而言，浙江曾享有多年的宗教自由。当局一直允许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洛约拉大学副教授魏中克说，如今政府在浙江地区的态度似乎转变了。他说
The arrest of Joseph Gu has been linked to his opposition to
逮捕顾约瑟跟他反对拆毁教堂和移除十字架有关，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政府似乎是想减少基督教的社会曝光度。
对华援助协会说，另一位浙江牧师王义子本星期被解除了监视居住，当局以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对他执行了5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那之前，他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服刑1年。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大陆的言论管控非常紧张，批评政府跟批评党的声音往往会遭到惩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打压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谴责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可是现在呢，这种高压政策似乎还在扩大之中，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跟地区蔓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做的报道。
香港书商桂明海李波、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欣等人在泰国、香港等地的陆续失踪，让人为流亡和避难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捏了一把汗。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Well,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Beijing, which has long...
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文明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说，中国当局现在的行为更加疯狂，更加明目张胆，但是对于事件本身却又含糊其辞。他说：“
那现在呢，就是他，就是到了一种。”整个就是这种国家恐怖，然后又明目张胆啊，就挑战国际这个公法的这种地步，就是他用各种理由啊，但是去别的国家抓人这么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也是说不出去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受到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寻找途径离开中国，还有一些在遭受牢狱之灾后也辗转前往美国、法国、台湾等地。现居美国的周峰所说，类似中国外长王毅在点评桂明海事件时，有关出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公民这样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
就在这个方面呢，他也一向是这样说的，但是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就说
明目张胆是周峰所对中国跨境执法这一行为的诠释。他在去年10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他没有成功带走16岁的包卓轩，后者在途经缅甸时被带走，后遣返回中国内蒙古。周峰所表示，在泰国的日子让他对海外意见人士社区的恐惧感同身受。
那啊，当时我就想到过，其实泰国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它的有影响的区域。那么这种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呢，就很小心，没有和任何的当地的朋友接触。那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有美国护照，可能稍微比他们更安全一点。但是任何跟我接触的人啊，那很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追捕的目标。
时代周刊报道称，现在在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文章指出，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政府日益远离曾经的紧密盟友美国，而一步步靠拢北京。泰国副总理的安全顾问帕尼坦曾说，我们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欢迎他们的游客，他们的投资，我们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周峰所说，中国把东南亚等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任意为之。他说，
但是现在中共所依赖的无非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所谓可以崛起以后可以践踏任何的这种法则了。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对此采取强硬的回应。除德国驻华大使馆登载了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一文外，英法等驻华使馆网站上没有相关的消息。尤其在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出事后，很多香港公民对于英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对未来表示堪忧。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大力度跨境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让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反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直接向中国提及一些违反人权的个案。理查森说，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藐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他指出，强有力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让诸如女权五姐妹和朴智强的案例有好的进展，正说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周峰所称，不论是作为中国出身的人，还是作为世界公民，维护普世价值是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后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因此，他说，尽管现在情况严峻，作为意见人士，他们会继续坚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驻香港最高代表指责一个星期前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激进分离分子要毁掉香港的法治环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8号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发生大规模和罕见的暴力事件，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砖头并焚烧了垃圾桶等物，超过60多人被警方逮捕，37人2月11号被起诉出庭，在应讯后获准保释。这次暴力事件的起因是，香港有关当局2月8号试图清理旺角、波兰街等地方违法路边摊贩，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抵制，因而引发了1年多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星期天首次公开就这次暴力事件表态，强烈谴责他所说的暴徒肆意的打砸烧、激进分离分子暴力化的恐怖倾向以及暴乱有理的奇谈怪论。
我们也坚信香港市民大众希望香港和谐稳定、安居乐业，在香港不能乱这一点上是有最大共识的，他们不会容忍极少数激进分离分子毁掉香港最宝贵的法治环境。
130多人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受伤，香港警方还罕见的鸣枪示警，香港特区政府把这次暴力事件定性为暴动。香港特首梁振英14号在和张晓明一同出席新界乡议局新春团拜时说，暴乱分子只是香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
社会的舆论，
希望社会的舆论尤其是政党不能为暴力背后的动机开脱，将暴力行为合法化，更不能为这些暴力人士涂脂抹粉。
梁振英说，警方将随时准备应对有人用升级的暴力方式表达极端的政治诉求，但是一些摊贩关注团体对政府无视民间
反对严厉扫荡新年夜市的政策以及警方过度执法提出了批评。反民主派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查导致民怨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VOA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旺角大年初一深夜所发生的警民冲突，可以说是香港主权移交超过18年来最激烈的街头抗争。有香港本土派人士就表示，冲突的起因跟前年雨伞运动后警民关系恶化有关，加上本土派不满北京跟港府近年来强推普教中等中港融合政策，引发激烈的抗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下面发来报道，就提到了详细内容。他说，大年初一晚由无牌熟食小贩管理问题引发的旺角警民冲突，引起香港、北京以至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最近首次就旺角冲突事件表态，将事件定性为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策动。香港本土派人士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香港本土派的光谱很阔，包括自治、城邦以至港独。他认为中国当局接收有关香港本土派的信息有偏差，完全不了解香港的民意，才会草率地定义旺角警民冲突是分离主义。梁金城表示，旺角警民冲突的起因与前年雨伞运动后警民关系恶化有关，而背后也是一连串民怨的大爆发，包括走私水货客、中国自由行旅客太多逼爆火车、地铁、推高店铺的租金，中国居民到香港定居的单程证审批权全属中国当局，以及北京港府近年强推中小学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也就是普教中等中港融合政策，企图剥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梁金城说，
之前普教中同埋而家嚟紧话可能会推行嘅呢个，
梁金城说，之前普教中以及现在可能会推行的中小学生学简体字，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我们都会觉得受到威胁。这些东西，港共政权是完全没有理会过香港人的感受。梁金城并表示，香港不同光谱的本土派主要诉求是落实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让香港人有真普选，选出有民意认受性的特首才能够维持有效管制。他认为目前香港的分离主义不算严重，但如果北京及港府继续不听民意，以强硬手法处理旺角警民冲突，强推中港融合政策，加深中港矛盾，到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后，或者年底特首梁振英可能宣布连任，或者触发比旺角警民冲突更严重的抗争。
如果今年立法会的选举，建制派那边，
梁金城说，如果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建制派或者亲共派那边的人所取得的席位是多的话，我相信年尾的动荡会大。
年尾个动荡会大的。
去年1月雨伞运动后成立的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起大年初一捍卫旺角夜市行动，而旺角警民冲突后，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24岁的港大学生梁天琦以及超过20名成员被警方拘捕。据香港传媒报道，本土民主前线目前处于半瘫痪状态，而召集人黄台仰则行踪未明。黄台仰星期四在脸书上专页写着香港人的最后一段录音，他在录音中表示，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但是在成长过程中，他发现香港慢慢的变得面目全非，在地铁里已经分不清身处大陆还是香港，所以他出来参加社会运动。2012年反国教，2014年反新界东北发展都有参与，但都是失败告终。在雨伞运动后，他成立本土民主前线，第一个行动就是去年1月在屯门、元朗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虽然被各界指责手法太激进，黄台仰认为光复行动逼使中国当局取消深圳户籍居民赴港1000多行，改为1周1行。 他说2016年香港人会面对更严峻的问题，需要走上街头抗争。他希望支持者继续坚持理念。
只要你们相信大家的力量是能够带来改变，
光太阳说，只要你们相信大家的力量能够带来改变，香港一定能够改变。最后希望送八个字给各位香港人，希望大家能够相信及坚持，那就是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去年三月中成立的本土派组织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们主张港中区隔，香港人优先。何志光强调，对本土的定义是主张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何志光说，
即系话我哋嘅意识系讲得好清楚。
何志光说，即使说我们的意识讲得很清楚，中国与香港要隔开一些。隔开一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想中国的文化习惯去破坏我们香港原有的制度。何志光表示，面对这些不公平的中港融合政策，加上最近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被失踪事件，很多香港人都不能够接受，不希望香港变成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香港本土意识会越来越受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中国经济有关的一些报道。最新的统计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可是2015年对拉美的贷款额大增，高达290亿美元。不过呢，舆论对于中国在拉美的贷款方式、坚持通行信贷原则以及劳工还有环境等等社会标准，这些做法呢颇有微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波士顿大学和美洲对话智库中国项目在2月11日公布了201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贷款数据。尽管去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放缓，两家中国政策银行及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上述地区总贷款高达290亿美元，仅次于两家银行2010年创下的35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凯文·加拉格尔教授是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管理计划项目主任，他在美洲对话华盛顿总部的记者会上说，2015年中国在拉美投资激增，同中国高层去年强化与拉美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直接有关。除此之外，美国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拉丁美洲地区退避三舍，中国乘虚而入无可厚非。加拉格尔说，
Demand is high, right? The region had negative growth in 2015.
拉美需求高涨，2015年拉美地区呈现负增长，预计2016年增长也很差。西方银行、开发银行没有为拉美提供多少贷款，民营部门银行也纷纷后撤。拉丁美洲国家于是呼唤能够找到的所有人，中国响应了拉美国家的召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财经专题新闻的评论说，中国在美国转身走开之际，在拉美投下最大赌注。美国国务院有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和民间对拉美的投资连续三年萎缩，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不过加拉格尔教授说，美国和西方国家银行拒绝或者减少向拉美国家注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拉美有关国家的主权信誉评级普遍不佳，坏账几率高，金融风险大，不符合常规的借贷标准。2015年接受中国贷款的拉美四大国分别是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其中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危机最大。美洲对话智库的新闻稿说，中国银行只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使用中国公司和设备，依然避免施加任何政策性条件。例如201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厄瓜多尔提供的项目贷款，要求对方采购中国产的厨房用具，对哥斯达黎加和玻利维亚的贷款则要求对方使用中国海港工程公司和中国铁路集团公司的服务。 加拉格尔说
Especially on labor, social and the environment, there are no conditionalities on Chinese loans.
尤其在劳工、社会和环境方面，中国的贷款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此外，对经济政策也没有条件限制。这一点同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中国不参加合作国家的国内事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思维和许多西方国家根本不同之处。加拉格尔说，我认为中国应该调整对贷款项目中有关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一种风险分析问题。他说，假如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政府无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到头来根本利益受损的将是有关国家政府、中国的银行、老百姓以及自然环境。中国对拉美贷款激增之际，对冲基金经理兼海曼资本创始人巴斯近日说，中国银行业存在定时炸弹。如果中国在拉美的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是否会波及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反过来，中国银行业危机爆发，是否会拖累拉美下水？美洲对话中国项目主任马丽娟说，
说中国处于崩溃边缘已经十年，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有效落实改革措施，使之成为现实。
马丽娟还说，近期看中国增长率依然在6%至7%之间，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对拉美大宗产品需求强劲，加之价格低廉，中国经济发展的确会从拉美受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中国的经济，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速滑落，现在呢滑落到了25年来的最低水平，让那些依赖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越来越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担心，靠着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而维持经济繁荣的澳大利亚，可能就会步其他的资源型经济体的后尘，进入衰退状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发自悉尼的报道。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基本依赖中国的经济繁荣。不过，中国对铁矿石、煤炭等商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而铁矿石和煤炭是支撑澳大利亚经济的基础。 Alpha Beta 咨询公司负责人安德鲁·查尔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澳大利亚是坏消息。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re a commodity exporter,
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需求中有将近50%来自中国，就是说如果你是大宗商品的出口国，你将很快进入衰退。加拿大目前处在衰退期，巴西目前的衰退属于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因此必须得承认，澳大利亚目前处在相同的危险处境。
澳大利亚的远大目标是取代卡塔尔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国。澳大利亚已经投入巨资建设液化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中国、印度和日本是 LNG 出口的目标市场。但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已经暴跌。研究机构澳大拉西亚能源金融研究所负责人蒂姆·巴克利说，
LNG prices into Asia are down 60%。
液化天然气在亚洲的价格下跌了60%，而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刚刚注资600亿到700亿澳元，约合420亿到500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大的 LNG 出口设施。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刚启用这些设施， LNG 的价格就暴跌了60%。
澳大利亚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旅游业也对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紧张不安。2015年，澳大利亚接待了100万中国游客，比2014年增长22%。不过，墨尔本经营旅游生意的安娜·库克对未来感到忧虑。
I do worry.I think this time next...
我的确担心，我认为明年的此刻就会见分晓，但是现在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看到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真实，或者是否受到恐慌情绪的驱动。
But whether it's perhaps panic driv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它仍旧是支撑澳大利亚未来繁荣的基础。他认为，长达十年的资源繁荣可能正在消失。不过他说，澳大利亚经济的其他部门正在从中国的需求中受益。哈考特说，
澳大利亚可以说已经从矿业繁荣转移到餐饮繁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在某些方面，我们一直在帮助建设一个中华商城，我们的许多服务和建筑出口商一直在中国西部帮助建设二线和三线城市。我认为那将是澳大利亚跟中国的下一轮接触行动的一部分。
哈考特相信，最近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有可能会有助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不过不会以牺牲跟中国的贸易为代价。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是 TPP 的签署国，中国不是它的成员国。哈考特说，
我认为从战略上讲，日本和美国希望展示他们是地区重要领导者，我认为这是成立 TPP 的部分内情。但是我认为 TPP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消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部分农产品关税和对农产品的保护，那会让澳大利亚受益，同时又不大可能从中国转移走大量的贸易。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去年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自贸协议，使得双边商业关系得以加强。美国之音墨色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业务遍布全球的汇丰银行在星期天宣布，总部将留在英国伦敦，不迁往香港。汇丰银行此前进行了十个月的综合评估。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汇丰银行表示，其董事会一致同意将总部保持在伦敦，这一决定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了支持。自2008-09年英国实行更为严格的银行监控措施和运营成本增加造成的金融危机以来，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威胁，一些投资者于是要求汇丰总部迁出英国。但去年七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降低了税率，以协助保持英国对银行的高度吸引力。投资管理公司私募资本有限公司的投资战略策划师冯费尔表示，汇丰的总裁格里弗利用迁出的可能性作为筹码，跟伦敦进行了成功的博弈。
Stuart Gulliver, as we all know, is a
我们都知道，汇丰总裁斯图亚特·格里弗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交易人，他在汇丰就是靠这个升上去的。他擅长打扑克，我自己多年也跟交易人打交道，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是利用香港做筹码，用来争取他想要为汇丰争取的东西。这就是伦敦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以便继续留在伦敦。他想继续留在全世界仅次于纽约的资本最雄厚的这个资本市场，因此我想香港就是他的扑克筹码，他最终用这筹码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以他开出的条件留在伦敦。
星期一，汇丰银行在香港的股票价格上扬了3.4%，达到49.75港元。自从去年四月汇丰银行开始审议是否迁出伦敦以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持续动荡，汇丰的股价下跌了30%多。最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市场动荡不定以及人们担忧中国对香港的影响日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汇丰总部将继续留在伦敦。五名香港书商神秘失踪，然后又出现在中国大陆并且被羁押，这种局面加剧了人们的担忧。VOA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过去一直为人所诟病。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现在呢，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有所改善，可是还是出现了假货、商业窃密这种频繁的问题依然严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商会2月10日发布2016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报告从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与市场准入、执法以及国际条约这六个方面的30个指标，对全球38个经济体的知识产权环境进行评分，得分越接近30表示知识产权环境越好。知识产权环境最好的五个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其中美国以 28.61 的得分位居榜首，委内瑞拉、印度、泰国和越南是表现最不好的四个国家，中国的得分为 12.64， 处于中下游的位置。报告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越来越多的网络制售假冒商品，商业窃密的发生频率较高，以及要求外国企业通过技术分享来换取市场等。大卫·斯托滕森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侵犯知识产权是个大问题，中国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制假售假，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我觉得中国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进入美国的假货中大约90%来自中国。托斯滕森说，如何保护商业秘密也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不过他表示，尽管有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在稳步改善。
There are some huge challenges in China.But one thing which is positive, if you compare China with the other,
中国有一些巨大挑战。我认为中国认识到这些问题。有一个积极的迹象是，如果你把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比较，中国的得分一直是在改善的。所以，虽然中国仍然面临很大挑战，但是中国在总体上在改善，在很多方面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托斯滕森说，相比过去，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已有很大改善。虽然报告作者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给予了积极评价，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分仍远低于地区和全球平均分。星期三的这份题为《无限可能性》的报告还分析了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给各个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吸引投资以及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等等。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知识产权不是发达国家的专有奢侈品，而是每个国家能选择使用的、用来促进自身增长、发展和进步的工具。"
他表示，每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有弱点，因此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他指出，美国虽然在指数综合排名上位居首位，但是在执法方面落后于排名前五的其他国家。他说，知识产权窃密行为如今非常猖獗，对美国企业构成威胁。美国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在执法上仍有不足。美国商会在4年前首次发布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考察的经济体从最初的11个增加到今年的38个。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美国国内的消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给华盛顿带来了一场司法跟政治地震。这位极度保守的大法官过世，势必呢导致白宫以及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参议院在确定接替人选问题上产生对立，而且呢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的空缺也会成为这个总统选举年受到高度注意的一种意识形态共治权的关键。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1986年由当时的里根总统提名，联邦最高法院一些最保守和最有影响力的判决书都是出自他的手。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For almost 30 years,
近30年来安东尼·尼诺·斯卡利亚是位有传奇色彩的法官，作为联邦最高法院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官和思想家，他将被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人们哀悼和表达敬意的同时，外界的注意力立即开始关心斯卡利亚留下的大法官席位空缺。奥巴马总统说，
我计划履行我的宪法责任，在适当的时候提名继任人选。
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说，
在选举之前我们不会推动这件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
参议院中正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名参选人都表示，新总统明年宣誓就任之前不会确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说，
过去80年参议院没有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也就是在总统选举年批准过任何提名。这是为跛脚鸭总统，下一个提名需要全民公投，需要由人民来决定。
对此，总统在参议院的盟友有异议。联邦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说，
宪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提名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总统的职责，然后由参议院批准。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人选，我希望他尽快履行这个职责。
克鲁兹说，
如果民主党人要想替换提名人选，他们需要赢得选举。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斯卡利亚的继任者可能会让最高法院在堕胎、控枪以及企业权利等产生两极分化的众多问题上，使法庭的意识形态中心出现偏移。如果参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坚持他们的承诺，11月的选举就不会只是决定在下一个4年任期入主白宫的人选，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联邦最高法院的构成。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每年的2月是美国的黑人历史月，美国每一年都会举行一个月的纪念活动，纪念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有一位美国黑人，他跟种族歧视做斗争，帮助数百万黑人争得了投票权。您知道他是谁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马丁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他就是自由。
CT 维维安记得在一次争取黑人投票权的运动中和马丁·路德·金一起工作的经历。
We are a democracy, and we're refusing the vote for
我们是民主社会，可是我们却不让至少1000万到2000万的人投票。我们参加了这个国家的每一场战争，而每场战争中都做出了牺牲。可是直到1965年，我们才有投票权。
And yet, we didn't get the right to vote until 1965。
民权领袖维维安等人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争取让黑人登记投票。就像很多南方城市一样，塞尔玛51年前也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城市。塞尔玛市的白人领袖通过执行歧视性条例，坚决不让非洲裔美国人投票。
We were murdered for the right to vote. We were beaten.
我们因为争取投票权而遭到谋杀，晚上遭到警察殴打，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枪击，因为他们要压制我们。
维维安和吉姆·克拉克警长对峙，克拉克承认是种族主义者，他执行当地法律，不准黑人投票。
I told him, I said, you can turn your back on me.
我对他说，你可以无视我，克拉克警长，可是你不能无视正义。他就决定采取他的惯用伎俩，打人。
尽管很危险，可是维维安带领几十名黑人来到塞尔玛法院前，发起了揭露种族主义的非暴力运动。
We knew that we were going to get the right to vote.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投票权，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知道，我们会获得投票权。
The vote is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 ever devised by man for breaking down injustice.
当林登·约翰逊总统1965年签署投票权法案时，维维安知道他们获得了争取投票权斗争的胜利。
从那时起，我们再也没有怀疑过我们会有投票权。最让我骄傲的是，投票权给了我们不曾有过的尊严。
经历历史令人震撼。
Very few white people really know.
很少白人知道这段历史，可令人意外的是，也很少有黑人知道这段历史。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有人为了你的自由而牺牲了生命，你应该对他们刮目相看，你会对这次斗争本身有更好的理解。
Of the struggle itself.
不过维维安说，他只希望人们记住他为了所有美国黑人的自由平等而做出了全部努力。美国之音西姆金斯，亚特兰大报道。